Hello， 大家好，我是 Trina， 欢迎你收听 Trina's Talk 的第43集。希望在远方的你们一切都好。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伦敦是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即使现在脱欧了，它在国际间的地位仍然根深蒂固。不论是银行业、保险业或证券，规模都是世界领先的。那当然，它也成为许多金融新创独角兽的产地。这一集的来宾呢，我邀请到一位在英国金融科技公司担任业务的台湾女生。除了想让大家认识在英国的业务工作内容，也是想分享我觉得她很棒的职场情商。我们就赶紧欢迎今天的来宾 Queenie。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Queenie。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一家财经科技做 Sales Account Manager。 那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餐饮业能够有这个订单系统的资源。那我现在就是比较注重在销售的部分。
Queenie， 我们之前其实大概有稍微聊过你过去的背景，那我知道你算是从就是客户管理转到现在比较偏业务的这个部分。我想说为什么你会选择做 client facing 的工作呢？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念外语教学，然后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应该就是从于教育业这样子。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是觉得我不想要在一个教室里面，我就想要说，我想要去企业闯闯，就是想要去走看看。那其实我也没有一技之长，就是我不会写 code， 然后我也不会，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最大的专长是什么？就是我很喜欢跟人互动，然后也很容易跟人亲近去，就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就想说，那可能做client facing role 还蛮适合我的，所以我就其实第一家公司误打误撞就是去了那个在台北的一家外商公司，然后做那个顾客关系管理。那之后就是后来也到英国念书，然后继续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就是也是一直从那个 account manager 们这样子走上去这样子。后来这一两年转销售，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可能要赚比较多钱的话，还是要从销售的角度去走。因为其实 customer success 它就是还蛮多就是去维护现有的这个客户。那其实公司还蛮喜欢找那些就是业务可以带来那个外在的客户这样子。
就等于说你以前只是维护现有的客户关系，那现在就是你要主动去开发陌生客户这样子。
我现在蛮幸运的，就是我现在的公司它是就是它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客流了，所以我只是打比较多是像是inbound 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打电话去问他说，你最近有需要我们家的产品吗这样子。然后就是透过这个 inbound 去做销售这个部分。那之前我刚开始加入公司的时候也是有很多 outbound， 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就真的是要走进去餐厅，就是跟他自我介绍说，嗨，我是 Queenie， 然后呢我们公司有这个产品。那其实这个也是蛮挫折的，因为其实 door to door 还蛮多拒绝的，因为他们已经都平常都很忙了，所以其实不会想要再看到另外一个销售这样子。所以其实后来我觉得比较多 inbound 的话，那个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对，我觉得其实做销售也是蛮好的，就是可以挑战自己，变得比较更勇敢这样子。
而且也是一个训练口条的机会，我觉得。
对对，就是要让一个人从他不认识你，然后了解你这个人，然后了解你的公司跟产品，然后签下那份合约，我觉得
很难欸。
对，是蛮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比较简单一点点，但是还是常常接到很多拒绝这样子。对对对。
我想说，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不太了解所谓 inbound 跟 outbound 的差别是什么，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可以可以。inbound 就是譬如说今天我如果像我爸爸之前有开一家咖啡厅，那可能他就是想说，我要一个订单系统资源，那我可能就上网找，然后我找到这家公司，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了解更多，那我就会填这个资讯，公司的业务就会收到这个inquiry， 就是 inbound 就是进来了，就是跑进来了。那 outbound 就是今天我要自己主动出击，然后就是去找 这个客户，然后就是问他说，哎，我看你们家好像没有用那个订单产品，哎，你有没有兴趣聊一下这样子。这就是 outbound， 当然就是看本身业务的这个技能在哪里，就有些可能会 inbound 的话会比较注重于 closing， 就是赶快把这个 deal 签下，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意愿了嘛，那你就想要赶快把它签下来。那 outbound 就是比较多是从educate 的角度去教育他说，哎，其实有了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增加更多的额外的收入，那看你有没有想要试看看这样子。
对，我觉得相对真的 outbound 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算是你要主动去询问然后销售你们公司的产品。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 outbound 的话，他就是他会觉得说，如果他有需要他就会来找你这样子，所以其实常常会听到说什么 I'll let you know I'll let you know， 但是They never let me know 对对对，
销售最讨厌的
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就是除了处理 inbound 的这一些需求之外，你工作的每天的日常大概是什么样子？
现在公司还蛮弹性的，就是作为一个业务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打电话然后就是因为每一个 deal 都会有一个 cycle 嘛，那个 cycle 就是你一开始可能是先 prospecting 就是你先看说，哎，哪些是适合的客户，然后可能会成功率会比较高的，那我找出这几家就是我想要去接触的，那我可能就会打电话，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就打完之后就会跟他们讲说，哎，可不可以安排一个 demo， 那就是做线上的 demo。 那以前很多都是喜欢去visiting， 因为见面三分情嘛。
对。
但我后来觉得就是这样太浪费我的时间了，就是我光是去再回来，我早上可能就是接一个单子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用 Zoom， 就是线上去做 demo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巧，就是如果他连Zoom 都不太就是 comfortable 的话，那他可能就对线上这种科技产品就会比较抗拒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稍微了解说，可以减少你的这个在付出的时间这样子。我觉得作为一个销售就是你要在最短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单拿下来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很多都是线上做 demo， 那 demo 完之后可能就是寄合约完之后就是开 account 完之后就是培训这样子。那可能每一天你就会稍微看一下说，哎，今天有哪些的这个deal 是在哪一个 cycle，然后去做 follow up 这样子。
哎，那Queenie， 我想说一般业务签完单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你们的事情了，还是其实你是有一些事后的事情要处理？
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啊，然后公司是说，哦，你就负责签单就好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业务带进来的单然后跟使用率其实是真的太低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做调整，就是当我做一个业务签单进来之后，还要确保他们就是有在使用，这样才 qualify 我们这一个 deal 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杂的，就是你不止就是你每一天要不断的去做新的 pitching， 然后还要做 demo， 然后 demo 之后你要看一看你上个礼拜带进来的单有没有在使用，因为如果他签合约了然后没有使用，对我来说是没有 commission 的，所以我要确保说他是真的有使用这个产品。对对对，所以我要确保说，哎，到了那个餐厅的网站他是有在使用这个我们家公司的这个订单连结，那可能你点一个 book a table， 然后他会跑出我们的这个订单的连结，这样我才是 qualify 一个 sales 的完成。所以其实很多销售的技巧啊，很多沟通的技巧，然后最后还会用到我之前 account management， 就是怎么去维护他们这现有的关系这样。
天啊，就没想到原来你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对啊，因为一开始我之前在别家公司都是做 customer success 或者是 account management，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哎，那些业务都把单进来签进来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我这边都要善后，然后现在我终于变成了业务，然后我还是要继续善后对对 对，
对、啊、我懂你的意思，就变成说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
真的就是看你在哪一家公司，然后他那时候的SOP 是什么，然后你就可能就是 follow up。 当然我之前也是有几次都有讲过说，如果作为一个业务我有太多的 account management，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专心的去销售这样子。这样主管也是有听到啊，也是会跟我们说那个那我们就是做一些譬如说 material 怎么去做 onboarding 的这个 video， 那让客户就可以直接看这个影片自己去做这个设定的部分。那另外一个 challenging 就是当客户他自己用了这个就是看到这个影片，他当然就觉得说，哦，算了算了太麻烦了我不要用了。那对我来说我这边 sales 就没有 qualify 一个 deal 啦，所以我当然就还是会得继续回 回去再帮他做设定这个部分这样子。
我好奇的一点是就是客户有没有使用你们的产品，你们是在后台看得到的
哦？是看得到的，就是对对对，可以看到说他这个礼拜有多少客人来，然后有多少客人有坐下来，有多少客人离开了这样子，然后也是可以希望透过这些 data 去帮助他们，可以譬如说想一些策略性的，诶，我哪个时段可以带更多的人潮，哪个时段，因为对餐厅来讲就是那个空桌的话就是没有钱嘛，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在每个时段都是坐满满的，这样他们的销售就会比较高一点。
哦，所以你们公司其实还有提供这种数据分析的服务。
对，就是比较简易版的啦，因为现在就是还是比较针对就是怎么样去做不同来源的这个订单系统。那其实很多餐厅它除非是像那种连锁店，他们比较在乎这些 data， 比较一般的比如说中小企业，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看这些 data， 因为我就想到我爸爸以前在开餐厅的时候，他每天都已经忙到不行了，所以他应该也没有，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运营的话，这些 data 还是蛮重要的。
我可以理解，因为对中小企业来说确实就是光是做生意就来不及了，怎么还有时间去研究这一些背后的数据。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一些大型的餐厅或者是连锁店可能是真的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就是 good to know， 对，你们公司原来还有提供这一类型的服务。
对啊，因为我们家公司其实最主要是卡机啦，你知道就是
刷卡机吗？
刷卡机，对对对，那只是因为他想要带来更多的这个附加价值，他两年前买了一家订单系统，所以才会想说透过这样的附加价值可以让更多餐饮业的餐厅就是用我们家的这个卡机还有订单系统这样子。
对啊，
对啊，
而且你上次有提到说就是你们公司的那个刷卡机在全英国是市占率第一名。
当然这些数据会变来变去的啦但是就是每个 quarter 看一下那个 reports 都是我们都是算蛮高的。对啊对啊，但就是其实看就是看公司的这个策略性，他想要怎么带啊，就是他的这个定位在哪里，然后公司都会在调整说诶他们现在的那个 sweet spot 在哪里，就是想要针对哪一些的客户，可能现在今年是针对 SME， 那可能之后就会针对比较 mid market， 就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客户。因为对公司来讲其实他们可能宁愿赚的多一点，但是呢客量少一点，而不是针对就是比较像是 Apple 的概念吧，就是像他们都是比较针对这种 Premium 的 product 这样子。
对啊，那你工作上会有业绩要求吗？就可能说你一个月要签几单，或者是一年有没有什么公司的业绩要你们协助达成？
现在每个月的这个订单就是希望可以签20家，那我目前就是还蛮幸运的，就是都是有达标的。像每个月可能就是会有新的这个改变啊，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在 startup 工作都知道，其实很长的 process 都会改变，可能这个月会给3个月的免费试用啊，可能下个月变1个月啊。那其实针对这些策略在做改变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业务在销售的这个策略会也会跟着改变。我讲说去年好了，我可能就是因为刚开始这个部门还算蛮小的，那时候是说要签7家，那可能那时候7家就是已经很紧绷了，可能就是可能第7家是在月底的时候才签出来的。对对对，那可能就是后来公司可能就觉得说我们想要就是先比别人先达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免费试用拉长到12个月，所以就等于说当这个策略性就是改变的时候，给业务来讲它其实就是卖比较一个好的这个价值吧，因为这个客人他们就可以先使用12个月、
啊、
那如果他们12个月使用完之后都不满意也是可以直接离开，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注意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才可以变达到20单这样子。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又要改变，又要变回1个月的免费使用，所以可能下个月可能主管又会再做调整说我们原本一个月是要签20间，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策略改变了，所以你的 KPI 会改变这样子。
那像这种行销策略上的变动啊，业务是算是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吗？就是等于说你们只能跟着公司的策略走，而不是说你们能够主动的参与。
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范围，你可以自己做调整。像可能你这家公司可能是比较中小企业，你可以说哦，我们可以给你譬如说3个月的使用期间，因为我们知道你可能试用期间，你可能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去看到这个效果。那可能比较大一点的企业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缩短。当然看每一个业务它的技巧，他想要怎么去拿到这个单，那可能我就会比较缩短这个试用期间，因为我是想要先把他们拉进来。那时间比较短的话，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很稳定的话，他就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其实在用订单系统的话，他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订单系统到底对我来说有没有帮助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希望说把那个试用期拉低一点。所以大部分来讲还是比较被动，因为其实如果主管说从下个月开始只能给1个月的试用，我就不太可能再拉回去说，我可以给你12个月的试用，对啊。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多被动。那它就是考验在你这个业务的这个销售技巧，看你怎么去。因为我觉得其实对转到销售这个角色来讲，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那个 perspective， 你要怎么去创造那个定位。那今天就是可能有一些行销策略，像你说的做改变之后，我要怎么去站在客户的角度，让他觉得说这个就是我需要的产品，然后根据可能最现在有的 feature， 然后去做销售。那因为像如果我们这个产品里面不是只有订单系统，它还有这个虚拟排队系统，那可能这家公司它已经很忙了，它不想再接订单了，那我就可以针对这个虚拟排队系统，就是说你不用在那边让客户傻傻的等，你可以就直接把他们放到这个系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拿到这个连结，告诉他们说20分钟以后就可以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看你今天了解这个客户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他的需求，然后去拿下这个单，这样子。
对，就真的幸好你们还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就是可以去稍微做一些调整，对，根据客户的属性，对啊。不然如果就是一个行销策略要你们去开发客户，真的是难度很大。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真的是蛮多的，而且加上现在我们公司不只是只有我们这个我现在所处的是 inside sales team， 然后我们本身是做卡机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外面的这个 consultant， 他们是 self employer， 但是他是可以卖我们家的产品。所以现在其实我还有很多就是快1000人吧，就是也是可以卖这个产品。那他们都是、
wow.
对，他们都是 always on the go， 他们都是可能在英国的苏格兰啊，就是遍地各角落。那其实这时候有时候就是我这边 inside sales 的这个比较弱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面对面，所以很多单有的时候也是会被拿走这样子。但是你就只能想说这是为公司最好的打算，就是其实谁签都一样，只要是有用我们家产品就好了。但是以业务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就是这一单就流失掉了。对、
啊、
对对对，只能告诉自己你要想的是这个大方面的角度去想。
所以你有遇过那种同侪竞争的压力吗？就是可能恶性竞争。
也是有啊，就是可能你谈了一阵子，然后其他业务可能就直接拿走了，然后也会忘记。但他们可能 也就会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谈这样子。那当下其实就是考验每个人的 EQ 的管理这样。对，那大部分我还是就是稍微了解一下，我觉得与其把那个时间去跟他吵这个，我不赶快去找我下一单。我的想法是比较接近就是我不想要就是比较被动，我想要比较主动。那好，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就让那个人去接洽，然后我就赶快找我下一单这样子。当然我不是说我一定都每次都这么开心，我一定会有自己的情绪，但这时候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这样子。对啊。
对，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很强的业务的人，真的都是很会处理自己情绪，然后也是一个有高情商的人。所以我想要问你说，你是怎么做到假设今天你真的自己状态很不好，可是你还是要上班，你还是要去找客户，然后可能又会遇到那种 OK 或者是态度不好的人，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
常常耶，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每一天只要有去做 demo， 有去做 pitching， 就一定会有被拒绝。那其实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他不是拒绝我，他只是拒绝这个产品或拒绝这个公司，那没关系，我就 做个笔记，然后告诉自己说，也告诉对方说啊，没关系，这个你现在要的这个需求可能我们现在没有，那等我产品有做更新的话，我会再回来找你这样子。那就是告诉自己说它不是针对你。那有的时候我就是可能也会比较沮丧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 mentor， 他跟我讲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画一个圈圈，然后这个圈圈里面你可以写一个你的这个 control，然后再画一个大的圈圈在外面，你写 concern， 就是一个是你可以 control 的地方，一个是你觉得你担忧的地方，那你就是可以针对自己说，诶，哪些地方是你可以改变的。如果现在这一单被拒绝了，好，你赶快找下一单，那这就是我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那这个担忧可能是我会觉得说，诶，其他业务可能会抢走这个单，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啊，因为你也不希望说全世界都觉得说每一个单都是你的，对不对？因为我这个单可能谈两个月，可是他可能偏偏就是有很好的朋友，刚好也是比较间接的这个关系在的话，那我就会把这一单让给其他的销售，就觉得因为他可能更有机会把这单拿下的话，那这就是在我的担忧，我就不会去做任何的那个影响的地方。
嗯，
对。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啊，真的是很适合每一个人，就不只是说是业务而已，而是说假设今天你在职场上遇到一个低潮好了，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练习什么是你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你无法控制的，可能就会降低一点那个焦虑感。
对啊，真的。但是我自己还是常常听一些就是比较正面的，像你的 talk 啊，或者是一些别人就是在往成功的路上的时候会遇到的挫折，我就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天不止工作啊，还有个人他其实压力都已经很大了，所以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去找方法把它就是可以排泄出来，然后可以把这些负面情绪就是放出来之后呢，然后你可以更再有一些正面的进去这样子。
哇，可以感受到你真的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人。
尽量做到。
对啊，另一个问题是就是像是今天假设你真的需要 door to door 去拜访一个客户，你是怎么克服那个紧张感？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然后而且还是跟主管一起进去，他可能想看我的反应，然后我就进去就是嗨啊，我是 Queenie， 然后就是很害羞，然后因为其实我没有直接这样子陌生开发过，
对。
然后后来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的主管就给我 feedback， 就说你不够自信，人家就不会听你想要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会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当下他让我觉得说，其实你就是得真的要很勇敢，因为其实怎么说，就是在进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会担心说别人担心你讲什么，但是呢，
啊，
其实那个 control 是在你自己身上，因为他不知道你要讲什么，这时候你就是要展现的你自己很有自信，你要让他觉得说抓住他的这个吸引力吧，就是等于说现在可能我进去之后，我就会直接比较放松一点，把他当做你的朋友，就是嗨，我刚好在这附近走一走，然后发现你们家好像没有在用订单平台，就是想要了解就是你对这个有需求吗，而不是直接跟他讲说哦，我是那个谁谁谁，然后从哪个订单平台进来的，让他觉得有一点吸引力法则吧，就是让他觉得有一点好奇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愿意跟你这个会话就会比较自然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就尽量把这个对话变得越自然越好，就可以吸引到对方的这个注意力，因为其实没有人真的很想要就是一直听你讲什么，其实一个好的对话是两方面都是可以，就是一边听一边说，一边听一边说这样子。
嗯，确实确实。我刚刚想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在可能亚洲地区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会互相交换名片啊，之后就方便联络，但是在欧美其实不太会有名片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你们业务有名片吗？还是你们是怎么就是交换联系方式？
有啊有啊，我们之前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那个有一个新的策略，就是做 door to door，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在 Manchester， 然后一个礼拜在爱尔兰，然后一个礼拜在，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名片到处跑，然后就是一家一家进去给他们名片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们还是有名片的。
有有，但是因为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线上，就是做 demo， 我就比较少了，所以我现在那一堆的名片还是堆在那里，还没有发出去这样子。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名片文化算是在东方比较常见一点。
或者是如果有去 conference 还是什么那种比较大的 trade show， 我还是会带名片的，就是可以发或者是放在我们那个展上，然后人家可以索取这样子。
哦，所以你们公司也会去参加一些 trade show 吗？
有有有，大部分还是卡机去比较多啦，但是有的时候卡机旁边就会有一个 stand， 就是做这个订单系统，这个也是告诉他们说，哎，我们公司总共有三个产品，最出名的就是卡机，再第二个就是这个订单系统的服务，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还有一个产品就是现金流，就是可以帮那个企业就是做这个借贷的服务这样子。
啊 ，OK， 所以算是蛮多元化的工作内容。
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那个 Booking Team 里面，所以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接这个订单的这个单子，主要。但我可能会做一些引荐的部分啊，比如说我可能今天这家餐厅谈的不错，我就会说，哎，你卡机好像不是用我们家的，就是可以就是做这个引荐的部分，这样。
就是 cross sell 吗？
对对 ，cross sell。
啊 ，OK。最近啊，就是我们也有聊到说，就是你一直有在争取要升职嘛。那我知道最近就是你有发生一件事情，我想说能不能够请你分享，就是在职场上你是如何面对可能有点不公平待遇。
对，这个之前有时候跟你聊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我一月的时候刚从台湾回来，然后那时候公司第一个一对一的时候，主管就跟我说，因为你的表现真的很好，我们决定要升你为小主管。那当下我真的是很开心，因为就觉得说你的努力有被看到啊，然后也是有一个 progression 这样子。那后来因为一月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科技业就是这几个月来一直都很不稳定啊，然后很多人都被辞遣，所以公司就说，哦，因为现有的状况我们需要 hold 一下这样子。那我当然就想说没关系啊，因为很多企业都已经就是很有这个困难在，我这个应该还算是小事，可以等等。那他们就是叫这个 hiring freeze， 就是可以让那个先冻结一下。那我就好说，那我就耐心的等，然后就等一个月，等两个月，然后两个月之后我就说，哎，那个我之前要升迁的还有那个消息嘛，可以就是让它加快一点嘛。那主管就当然也是了解说也一阵子了嘛，那他就去他就在往上面 push 完之后呢，他就被告知说，哦，那个你之前要升迁 Queenie， 可是你却没有做一个 fair 的那个流程，就是你要给他一个 interview。 那后来我当下也是会觉得有一点，都已经过了那么久才跟我说要做这个 interview， 也会有一点觉得不是很舒服啦。但是问题发生了，你就得想解决的方法。所以我又花了快一两个月准备这个 interview， 这个 promotion interview， 跟很多主管啊，不是了解说，哎，如果要做一个小主管啊，一些策略要怎么去做控管这个 team 啊，或者是要怎么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最佳的这个销售状态啊。然后就是我花了时间很准备，然后还有写的那个90天的那个就职计划，然后也面试的第一关哦，都结束了。然后我就问说，哎，那个有消息吗？因为当初被知道的是要跑两个流程，就是两个面试，所以我第一个面试结束完之后，我就问说，哎，下一步是第二个面试是怎么样？然后我的主管就说，哦，你准备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真的觉得你真的是很用心。不过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小主管的职位已经没有了。
天哪，真的是晴天霹雳耶。
对啊，就是整个四五个月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突然就醒了，有没有？哦，那个已经没有了。而且当时那时候主管还说什么，赶快去跟你所有的朋友跟你的家人讲啊，让他们觉得替你骄傲这样子。然后我还真的跟我家人讲了，因为你在海外工作，你最希望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在海外是顺利的，然后他们也会觉得替你开心。所以我就讲了，然后后来还得回去跟我的家人说，哦，那个升迁没有了，然后就觉得
好尴尬。
对啊，很尴尬，超尴尬的。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很像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云霄飞车，我的期许就是一大一落一大一落，然后现在也就是慢慢的走出来了。因为其实如果你一直不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较没有办法再爬起来的嘛。那我就想说我 现在就是把上一次拿到的 feedback 然后去检视自己说哎、我如果想要往比较传统的譬如说升迁的这个部分去走的话，我要怎么去加强我自己哪里不足的地方，然后现在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再想下一个机会在哪里这样子。
嗯，我觉得小主管在一开始跟你说要升迁的那一步就已经算是错了，就是他如果没有拿到上级的许可然后就直接来跟你讲，然后最后又就是一头空，我觉得很不可取耶这个。
但是他那个时候上面的已经 verbally approved 了，所以他才跟我说，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跟我主管讲，我主管也同意了。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因为可能是同侪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因为这个消息是不只只有跟我讲，我们整个 team 都知道我要被 promote 了、然后后来过了三个月才发生这件事情。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拖太久了，所以可能同侪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是 Queenie 这样子，然后就变成说有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从头到尾应该就是主管应该要了解整个的这个升迁流程的步骤啊，然后再去做下一步。对啊对啊
对啊，对，我觉得这部分主管确实要
再加强。
对，
但通常就是如果主管犯错啊，其实最直接影响的还是下面嘛，不会说是主管那边。对啊，所以你就要想想看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态再调回来。那现在可能就是我的职位就是业务嘛，那我就努力去卖，然后就是努力赚钱。
对，现在就是以赚钱为目标。
对对，但是还是就是还是偶尔会想说哎，可能下了班之后怎么去加强自己其他非业务的这个技能这样。
嗯，我觉得以业务技能来说你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加上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就是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怎么讲，假设今天这件事情有好跟不好的地方，但你都会选择尽量往好的地方看，就是你不会把自己陷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太久，我觉得很厉害。
讲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我也常常有时候会蛮低落，但是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真的只能往好的方向去看，因为如果你不往好的方向去看的话，你今天也是这样子过了，那你明天也是这样过了，那你只能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你就可以去面对下一个困难这样子。
嗯，说的真好。天哪，好为你心疼哦，我听你讲完就是这一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哇，好的主管真的很重要啊。
真的，我觉得好的主管真的是很重要，而且你会觉得说作为一个主管吧，他应该要了解他下面的人每一个人的他的这个 drive 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是为了钱、有些人是为了自我感觉，有些人是为了升迁，就是他每一个目标都不一样。那我就是希望说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去服务别人，就是帮他找到他的 drive， 然后可以让他们永远达到最佳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啊，
嗯，加油加油。我觉得就算不是在这一间公司，你的下一个工作也一定会更好。
对啊，一定都是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就是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都会看到目前你被困在这里，但是呢我再回去看看两年前三年前四年前的我，然后跟我从第一份工作在英国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 marketing media assistant、到处去问人就说哎，你需不需要报纸啊，要不要帮你拿什么的，你就觉得说哎，自己在成长，真的是成长很多，但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继续加强自己这样子。
对啊，就是跟自己比较，然后不要跟其他人比较。
对，跟别人比较你会永远比不完，所以我都一直在想说如果我今天要去看我今年的表现，我就会看说哎，那我去年跟今年我有不一样吗，如果我有不一样，那我就是离我自己的成功更往前一步。
嗯，说的真好。好，今天其实访问大概就告一个段落。有什么点是你想补充的吗？或者是你觉得可以分享的？
像我那个工作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之前非工作的这个爱好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我喜欢旅游，然后想到旅游，我就想到说，哎，我之前就是有一个人生的 KPI， 就是我的年龄必须要配对我去过的国家。 但我现在是有点
我现在是 ambitious
对，那我现在是有点，但是我现在虽然说落后，我也只有落后差不多两三个国家而已，所以其实我就想说，如果现在我如果工作可能没有那么顺利的话，我就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些可以让我自己有期待的地方吧，不然如果一直都是为了工作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你都错过了。像我现在如果在英国工作啊，我就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两个小子女长大，他们现在在金门，然后我就觉得也是蛮可惜的，就是没有办法陪他们一起成长。对啊，我知道台湾很多人都是非常，你知道，就是有责任感啊，然后很希望就是以工作为主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这份努力，我看到很多台湾人都是在英国发展的很好，所以我觉得也很骄傲这样子。那我目前也是在我们公司就是创了一个这个Asian community， 然后这个 community 里面也有60个人吧，包括我们其中一个 founder， 他因为他是有菲律宾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也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看到对，就是也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有几个台湾人，他们也都很优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替他们很开心这样。
对啊，就在海外工作求职真的都很不容易，而且要融入当地的文化跟语言啊，其实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
而且每一个阶段要面对的都不一样。
对啊，所以才说有这样一个community， 就是可以帮助不论是公司好了或者是你个人，都可以帮助你走得更长远。
对啊，就是要不断的前往，然后这关过了还有下一关，就是一直不断的前进。
对啊，好，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完天都有一种哇，有种焕然一新觉得身心舒畅的感觉。
尽量做到，因为现在刚好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是礼拜六嘛，所以心情也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对啊，
今天真的很谢谢 Queenie 来上节目，然后分享他自己作为业务的一些职场故事，以及他自己是如何面对职场上的一些负能量，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就告一个段落咯，谢谢 Queenie，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